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10月20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一开节目就要为我们介绍，应该就是编号164的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人。哇，这个专辑厉害，爱因斯坦专辑，从头到尾都是他是吧？
一点都不错。嗯，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讲，科学史上有最重要的三位科学家，那第一个是牛顿，第二个是达尔文，第三个是爱因斯坦。
嗯哼，
你知道卖的最好的是什么？是谁？
卖得
最好的
达尔文，
不，其实是
爱
因斯坦，这是最有趣的。其实这三个科学家里边，他们的科学成就，我们一般人最能够理解的，大概就是牛顿以及达尔文。可是有趣的就是，反而是爱因斯坦最引人注意，20世纪最家喻户晓的一位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那事实上，爱因斯坦是19世纪出生的人，是1879年出生的。他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那当然，我们通常一想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什么时空旅行啦，或者是他改变了我们对于时空的认知啦，等等。那今年是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的100年，所以书商或是科学界又找到一个理由来这个利用爱因斯坦，
整个大批的这批发一下，
这一点不
错。
你知道吗？任何一本科学刊物，我的意思说，就给一般人看的科学刊物，假如封面故事是爱因斯坦的话，它就能够大卖。所以好不容易又找到一次机会了。你大家还记得吧？我们10年前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100周年，所以有一个特别的专辑。
是。
那现在是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100年。那我们就先从这个1905年开始谈起好了。那这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所以相对论基本上有狭义相对论，有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是先出版的，那是1905年。那我们从一些客观的资料你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成就。怎么讲哈？爱因斯坦是1900年大学毕业。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全班最后一名，我相信就这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过。那可是这个他全班最后一名毕业是有后果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当研究生。这意思就是说哈，这个欧洲有名的大学都不愿意收他当研究生。那对于爱因斯坦而言，他是一个出身家道中落的家庭。所以他假如没有办法当研究生的话，那他就得自谋生路。所以他这个像欧洲他心仪的大学这个申请当研究生，结果没有一个老师要收他。事实上后来也知道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班导师替他写的推荐信哈，事实上是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所以爱因斯坦后来他对于他的老师啊，事实上是颇有微词的，而且说过很让人心痛的话了。不过这点暂时不说。总而言之，1900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是全班最后一名，他必须要自谋生路。那他流浪了2年当家教，完全是当家教，然后才进入瑞士专利局当这个临时的技师，然后升任正式的技师，然后在这个技师的职位上，这个再往上升。可是有趣的是啊，即使是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他仍然在继续的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你譬如说在有名的科学家里边，对哲学那么感兴趣的其实并不多的，那爱因斯坦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真正发表第一流的科学论文之前，就是1905年之前，那他其实花很多时间读当时流行的科学哲学，以及从当时流行的科学哲学往回追溯，可以追溯到譬如说英国18世纪的这个哲学家大卫休姆等等之类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这我想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那另外一点就是1905年一直都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他完成了六篇论文，在当年也就是1905年的这一年，五篇发表在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中。那这五篇论文这个其中有一篇是他的博士论文，那其中另外一篇是他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论文。
嗯哼，
就是他得诺贝尔奖的1922年宣布他得到1921年的诺贝尔奖。那这个宣布的那个新闻稿里边特别指出来是那一篇1905年的论文使得他得奖的。然后他在那一年发表了两篇狭义相对论论文。那其中有一篇的结论是几乎家喻户晓。那个结论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E=mc平方。
那现在已经是这个国中生大概都可以朗朗上口的。OK。那所以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五篇重要的论文的时候，他真是名不见经传，而且他也不是学术界的人物，他没有拿到任何的学术补助，他完全利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钱来做研究，来完成那么重要的研究。我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其实是心里会感动也会感慨。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种科学家吗？现代的科学家好像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现在的科学家都是学院的产物，都是一个研究他要附庸于一个研究计划，或者提出一个可研究的领域里面的一个还有一个目标。他是有明确目标的科学家。
我的意思是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爱因斯坦是利用自己的资源，他利用自己的时间利用自己的金钱，利用自己的精力。因为他的正式的职业是这个瑞士专利局里边的一个工程师，而且这工程师的职位任务目的就是审查专利。就是说他有正职的，那他的这个正职跟他的学术兴趣跟他研究的论文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OK， 好，这是爱因斯坦这一个人，就是他在1905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那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他其实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其都会引出更重要的问题。那所以爱因斯坦继续在做他的研究，虽然从1905年起，由于这一些论文发表他引起科学界的注意，他也受到许多重要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邀请，他逐渐的就涉入了学术界，变成学术界的一份子，这个是事实。可是他并没有停下他的研究，那他一直在思考由他的狭义相对论所引导出来了许多问题，他进一步的扩展到了最后1915年12月他发表了广义相对论。那这一本专辑就是在纪念这个广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又值得我们注意。你想想看，广义相对论发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15年12月。1915年的12月。你再仔细想看1915年正在发生什么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火连天啊。那这个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都知道是1914年。暑假爆发的1914年暑假爆发的那导火线我这次我们应该是小学就读过了，就1914年6月底这个发生了一宗暗杀案，结果这整个事情滚雪球一样的到了暑假 到了暑假，就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嗯哼，
那爱因斯坦发表这一篇相对论论文的时候，
嗯，
就是1915年12月2号。
是。
那其实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超过一年了。而光1915年这一年，也就是发表广义相对论这个论文的这一年 ,1915 年。
嗯。
英法德三个国家军队死伤的人数就超过150万人。
光这一年。
光这一年 ,1915 年。OK, 所以这其实这一年齁，我们说我们要纪念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100年，其实这一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惨烈的一年。
嗯、
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是死亡那么多人，这史无前例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武器。那个由于我们所使用的战争武器啊，比过去有效的太多了，所以即使是这个所谓的职业军人，可能也经受不起这个战场上死伤以及军火的震撼。
嗯
，OK, 所以这一年是非常惨的一年，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在这一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可是由于这个是在战争期间，世界上的焦点都在战争上，
嗯，
所以这个论文只有学术界，而且是相关的学术界，特别是物理学界的人注意，这个世人还是对爱因斯坦。可以说是相当陌生的。
嗯、
那爱因斯坦变成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是一直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这个应该是1918年开始，
嗯、
然后1918年又发生了什么世界性的大流感，那个又死亡了非常多人，
1000多万人。
不止，那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估计啊，有人估计是2000万人，那有人估计甚至死亡可以到达1亿人。嗯，那甚至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是光是印度死亡的人数就用千万来计，那有人估计2000万，有人估计4000万等等之类的。所以爱因斯坦真正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其实是1919年。
嗯，
那1919年有一次日全食，那这个英国的科学家跑到这个应该是南美洲吧，去测量那个太阳被遮蔽了以后，在太阳背面所出现的星光，
嗯，
去测量，那测量回来以后公布说是跟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非常的接近。那所以这一个实际的这个测量观测哈，那就等于是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一些预言。那这个对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而言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1919年这一个消息宣布了以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刊载了这一个消息。那爱因斯坦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变成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
嗯，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将近100年。因为1919年嘛，到现在为止还没到100年。我相信到了1919年到了2019年，也就是整整
还会再闹一波。
那我们还会再出一个专辑，
嗯，
就是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周年这个纪念。OK。那1919年观察日全食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预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
那
我正想问你。
对，那这个意思其实大家都听过，简单的讲就是说光也会受重力场的影响。因为我们从牛顿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物质就有重力，然后重力可以影响物质的运动，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讲，我们说万有引力运动，我们说万有引力可以用来解释太阳系的运行。那太阳为什么绕着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运行、嗯、然后月球又为什么绕着地球运行，你再回想一下那这个关于牛顿的那一个故事，就是说牛顿在苹果树下被一个掉下来的苹果打到，使得他觉悟到地心引力的道理。
嗯，
其实这一个故事啊，尽管几乎人人都知道，因为我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听说的吧。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了解其中真正的意思，因为真正的意思是牛顿被那颗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打到头。让他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那就是既然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月球不会掉下来？
嗯，
那所以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月球跟地球上树上的苹果都受同一种力量的支配。那对于牛顿来说，那个就叫做万有引力，
嗯，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通用的
重力
名词叫做重力。嗯，OK， 所以从牛顿开始。所有的物质都受重力的影响。那可是爱因斯坦认为这个解释应该可以扩展到对于光的运动上。这个就麻烦了。
嗯，
所以这简单的讲，我们细节我们不用说了。简单的讲就是说爱因斯坦认为光也会
受到
重力的影响。嗯，所以我们在观察日食的时候可以发现光的前进受太阳重力场的影响的证据。那这就是英国天文学家的观测的重要性。那英国天文学家的观测测量非常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那用牛顿的理论来预测的话，反而这个没有那么符合。
嗯，
所以1919年宣布这个结论了以后，那有许多的重要的科学家就认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此而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经验的支持。那我们都知道科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看法都要需要经验的支持。
是的，刚才是大怀兄为我们介绍的爱因斯坦在这一期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人他的专辑广义相对论100周年了。不要忘了四年以后
正实广义相对论100周年
还会有另外一个专辑。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10月20号星期二，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新的科技新知，活的奈米粒子，活的 Alive。
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一种奈米粒子是有生物性质。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我们从头开始谈起。
嗯，
那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新名词，是新名词，可是好像在很快就受到媒体的注意。
嗯，
就是所谓的精确科医学，
精确的医学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它可以针对病人的需求量身打造治疗方式。
嗯，
那要做到这一点，那你必须要精通基因组的科学，那还要精通许多其他的事情。
嗯，
那经常提到的精确医学的武器之一就是奈米粒子，利用奈米粒子，
嗯，
来传送药物，可以精确的使得这一些药物只针对病灶发生作用，那不会伤及正常的组织。
奈米的尺度是10亿分之1公尺，
对吧？那问题在于你研发在生物的身体里边可以发挥功能的奈米粒子，遭遇许多的困难。例如物质在奈米尺度下的性质，就是 纳米尺度的意思就是说十亿分之一公尺、嗯、OK， 那物质在纳米尺度下的性质往往不可预测，那而且它们刺激的生物反应也不可预测。
嗯，
那因此呢，有一些研发团队就开始研发使纳米材料拥有生物特性的技术。
这怎么解释呢？
那你就继续听下去，你要有点耐心呢、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胡哲明博士啊，
嗯，
就是这个正在研究使得纳米材料拥有生物特性的技术。那他刚刚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利用血小板的细胞膜。血小板细胞膜能与许多蛋白质结合。
嗯，
譬如说我们的血管受损以后，血管内壁下的胶原蛋白就会释出。那血小板细胞膜能与胶原蛋白紧紧结合，释放出凝血因子，形成凝血痂。
嗯，
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伤口的愈合。那有一些细菌啊、哦，会在它的表面表现出某一些蛋白质与宿主的血小板受体互动，
嗯，
造成致命的感染症状。那例如会通过心脏瓣膜的血液，流量大，流速又快，
嗯，
那因此呢，心脏瓣膜容易受损，心内膜炎就是受损瓣膜感染细菌造成的。那入侵的细菌粘黏在受损的瓣膜表面，促进更多血小板集结，结果呢，细菌裹在血小板造成的血块中，那抗生素免疫反应全都奈何不了它。那结果住院病人若感染心内膜炎，死亡率高达 40%， 四成，那非常高的。那胡哲明博士开发出裹在血小板细胞膜里的纳米材料，那这种纳米材料拥有15种血小板细胞膜上的受体，可以与许多生物组织互动，有利于传送治疗用的药物，同时又避免刺激免疫系统的反应。
因为它很小很小，免疫系统没办法侦测。
不是，它裹在细胞膜里边，那一个细胞膜，我们可以利用病人的这个细胞这个血小板来做，
嗯，也就是藏在血小板的细胞膜里面，
一点都不错，也就是说藏在病人的自身生物组织里边，
嗯，
来发挥作用，
是，哦，这个厉害。看了半天，听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不容易。
所以你要有点耐心啊，学科学一定需要有耐心。
嗯，好，是是是。好，那现在有一个更需要耐心的东西，手语。你会手语吗？
我不会手语。
你看我比的。
我不会手语。不，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情。你参加过这个比手画脚吗？比手画脚的游戏吗？你参加过吗？
有，那当然。
那我
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非常流行。
我确实知道，最容易让人产生杀人冲动的游戏就是比手画脚。
因为对方太笨或者自己太笨。
一点都不错。OK。所以我们要谈的是手语的认知神经科学。那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谈，是因为西方人很久以来就有一个理论，就认为我们人类的我们的语言，是从手势逐渐演化出来的，OK， 那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说吧，说话的时候，我们往往以手势传达情意，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以手势传达意象，然而手势毕竟不是语言，它没有文法。那他所能传达的讯息也极为有限，可是聋人使用的手语则是不折不扣的语言，这两种传讯模式都以手传达象征意义。哪两种呢？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人所使用的手势，那另外一种那就是聋人所使用的手语，那这两种传讯模式都是以手来传达象征意义，功能却截然不同。 那么他们动员的大脑系统究竟有什么不同？那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知道手势与语言的演化关联，因为过去有许多人推测口语是从手势演化出来的。那最近美加的科学家组成一个团队，他们找了聋人以及常人来做实验，用功能性磁振共振
核磁共振
对，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仪器来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聋人解读手语的时候，他所动员的脑区正是左脑的语言区。这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个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我们使用口语一定要利用左脑的语言区。那现在已经很确实的知道聋人解读手语一定要动员左脑的语言区。那常人，我们一般人解读手势则不会动员到这个语言区。更重要的是哈，聋人解读常人的手语也动用了这一个不是，聋人解读常人的手势，也
常人用的手势，
对，也动用了这一个语言区。也就是说哈，你是聋人所这个因为使用手语的经验，使得他看到手势的时候，他优先的使用解读语言的方式来解读。OK， 所以这一个研究的结果，显示，一点都不支持语言是源自手势的假说。
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手势来的，这个不对的。
一点都不错。其实我当年的，我是1970年代读大学的，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还把这一个列出可能的假说。那这个假说是一直都没有被完全的排除过。那每一次我们在
谈，但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实验很有效，是吧？就是很
是一个蛮好的证据，对，蛮好的一个证据。
是抗氧化，哎，怎么 James Bond 又来了？抗氧化助癌是吧？
一点都不错，这个很重要
哦，会帮助滋生癌症，
一点都不错。我们从头还是要从头开始讲吧。那个
你可以讲一个头，我告诉你讲一分钟。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抗氧化剂是非常流行的保健食品，那它每一年的销售量也非常的高。那许多人趋之若鹜，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听信了流行的说法，说抗氧化剂可以抗癌。那最新的发现不支持这一个结论。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0月20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介绍下一个话题是抗氧化剂，常常可能还会帮助癌症的发生。
人与小鼠罹患癌症以后，那血液中往往会发现癌细胞，但是癌组织转移其实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过程，只有少数癌细胞离开原生肿瘤以后能够存活，那即使存活也未必能继续分裂，所以它要是不继续分裂的话就不会有害嘛。那有一些病人尽管血液中发现了癌细胞，可是没有癌组织转移的迹象，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
啊。
那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团队研究一种癌症，这种癌症叫做黑色素瘤，研究人员取得8位病人的癌组织，他们都是动手术切掉这个癌组织，那这4位病人其中的4位病人已经转移了
啊，
那另外4位病人没有很顺利的转移 OK。 那然后呢，研究人员将病人的癌细胞以皮下注射法转植到一种特殊的小鼠体内， 那些特殊的小鼠呢是刻意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免疫系统极不健全。那结果呢，侵入小鼠皮下组织的癌细胞形成肿瘤的几率比较大，那进入静脉的癌细胞或者是转植到小鼠脾脏的癌细胞，形成癌组织的也就是说形成肿瘤的几率是很小的，
就是肿瘤转移了
那要是病人的第三期癌细胞在小鼠体内能够顺利形成肿瘤，那么病人即使动过手术迟早还是会出现癌转移，那要是在小鼠体内不能够顺利转移，那病人的手术治疗就可以算是成功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从肿瘤中摘取的细胞无论是有效转移的还是转移效率很差的，它的致癌能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这个有效转移的这个癌细胞大概有八分之一成功，那这个转移无效的癌细胞大概有11%成功，那他们所形假如他们形成肿瘤的话，那个肿瘤的生长的速率也差不多，也简单的讲就是说从肿瘤中摘取的这个细胞无论是不是能够在小鼠体内顺利的转移，它的致癌能力并没有这个先天的差别。OK， 那研究团队的结论是哈，因为在血液或者是内脏中，癌细胞所受到的氧化压力，比皮下组织要大非常的多。你知道什么叫做氧化压力吗？
不是，我刚刚不是讲 James Bond 嘛，自由基嘛 ，Free Radical 你。说 James Bond， 你身上的自由基太多
了。我知道，我们谈过了。对，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自由基理论。那自由基理论的意思就是说，自由基是使得身体出现癌组织，或者是使得身体提前老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OK， 那事实上我也在这边提醒过我们的听众朋友，自由基其实是自然的产物。OK，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在内脏或者血液中，癌细胞受到的自由基的压力非常的大。那皮下组织自由基反而稍微少一点，所以能够成功转移的癌细胞啊，都发生过生理变化，能够经得起自由基的折磨，那在免疫系统不全小鼠体内，那抗氧化剂事实上可以促进肿瘤的转移，那研究人员指出，自由基可以促成致癌的基因突变，这是事实。那抗氧化剂在某些脉络中可以抑制促癌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在其他的脉络中，抗氧化剂又有促癌的功能。
促进癌症。
对。那以抗氧化剂防癌完全缺乏可靠的临床实验支持。事实上抗氧化剂保健抗氧化剂保健品或饮食提升了肺癌与摄护腺癌的风险。抗氧化剂叶酸促进乳癌。那这我现在在报道了，这个研究显示抗氧化剂可以促进癌症的进展，那至少促进黑色素瘤的转移。那其实啊，这一个研究的结论啊，跟我们两年前在这边报道过的很接近。
对，自由基。
对，那我两年前应该是2013年的1月份吧，我们在这边就谈过嘛。那我指出来，自由基致癌说非常的流行，那因此呢，服用抗氧化剂消除自由基就成为非常流行的保健常识。那打着抗氧化剂招牌的保健品因而大卖。
对。
那2013年1月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华生他就公开的宣传癌末病人服用抗氧化剂是助纣为虐。因为华生认为利用自由基抑制癌的演化就是身体的抗癌机制之一。
是你把那个把人打仗的部队给消灭了，
一点
只称他们为叛军。这听起来好像《琅琊榜》的故事，你没听过对不对？
我没有听过，
我慢慢给你介绍。
OK，
接下来华南是不是发现了最古老的现代智人？
一点都不错，这是相当的惊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教古人类学或者是研究古人类学，它的风险非常的高。因为最近几年，那出现了许多的化石。那你譬如说像这一个月，国家地理杂志，不管是英文版还是我们台湾的中文版，都有一个封面故事，就是在报道南非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那个也是跟我们过去的在学校教的很不一样的一种古人类化石。我就是过去没有想到过会有那一种古人类化石存在。OK， 好，那这是南非我们暂时不谈。那我们要谈的是刚刚发表也15号才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宣布在中国华南发现了最古老的现代智人。现代智人就是我们了。我们就是现代智人。那根据过去我们知道现代智人是在非洲演化出来的，大概是15万到20万年前演化出来。那可是呢我们现代智人进入欧洲的时间相当的晚。那通常我们教科书说都是在3万年到4万年前才进入欧洲。那我们过去在远东地区并没有发现非常好的现代智人的化石，我的意思说是在早期的。那所以这个大家对于现代智人的演化或者是迁徙路线哈，基本上都没有想到东亚地区可能会是一个更早的这个现代智人的家园。那现在在湖南道县，道德的道，道县。一个洞穴里边发现了47枚牙齿，那个地层是8万到12万年前的。那根据这个学者的鉴定，那一些牙齿完完全全的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牙齿。我们现代智人的牙齿跟尼安德塔人的牙齿跟更古老的这个更古老的这个直立人都很不一样。简单的讲就是现代智人的牙齿是单纯的多，它的构造并不复杂，齿根不复杂，齿冠也不复杂。因此研究这一批牙齿的国外的专家一眼就认出来说他们是现代智人的牙齿。
河南道县，对啊，湖南道县发现了47颗牙，是同一个人的牙吗？
不是，当然不是同一个人的牙，当然不是同一个人。
那只有牙吗？
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哺乳类的化石，那现在还在整理。在其中由于这一个发现蛮重要的，就是他的年代过去从来没想到现代智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出现在远东地区。所以要怎么解释这就是很费思量了。那我还不清楚应该怎么样的解释。
土生土长的嘛。
其实这非常符合中国大陆一向的看法。
中国大陆就希望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人种。对
不对？不是，他们希望做全人类的祖先。